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6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香港7名民主派活动人士，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星期六因为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抗议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的集结等罪，被判入狱服是6至12个月不等的徒刑。这7名被告对法庭的指控表示认罪，他们被控是组织了2020年7月1号未经批准的集结，导致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走上街头。警方以新冠病毒疫情和限聚令为理由，禁止活动人士举行游行，并且动用催泪弹和水炮是驱散人群。这些活动人士包括现在已经是解散的前民阵召集人陈浩桓，被判入狱12个月，社民连的曾建成被囚10个月，邓世礼判处6个月，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判囚8个月，前立法会议员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入狱10个月，前区议会议员徐子健和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分别入狱6个月。该案另外一个被告前东区议会议员陈荣泰因此前不认罪，案件押后到明年6月审理。香港区域法院法官尤德康在判决的时候说，涉及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被告希望煽惑更多的人参与游行，考虑到被告曾建成和胡志伟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讲说话是具有分量，能够煽动他人，即使社会情况已经稳定，但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气氛不稳，有发生暴力的风险，因此即时监禁是唯一适当的刑期。香港社民连主席陈宝莹说，对于判决是感到失望，他认为涉案的游行规模较小，时间亦都较短，但是被判处的刑期却是较重。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在星期五表示，已经退出协助香港一间大学拆除一座纪念被杀害的天安门广场抗议者的雕像。此前该事务所的角色引发了人权组织和美国政界人士的谴责。高达8米的国殇之柱在香港大学是展出了20多年，是象征着1989年中国民主抗议活动当中的死难者。此前将这件案件描述为房地产事宜的律师事务所马士达在星期五说，他将不会在此案中代表他们的长期客户，即是香港大学。这家美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发现自己夹在国际公愤和在中国做生意的敏感性之间。香港大学未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要求。而作为对批评的回应，马士达在本周较早时候说，他们的法律建议的目的不是评论当前或者是历史事件。英国官员说，英国议员戴维·埃默斯星期五去世，他在英国东南部家乡选区访问选民的时候，在一座的教堂被刺几刀。69岁的埃默斯是保守党成员，代表英格兰埃塞克斯郡的西绍森德。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今日他们所有人的心中都因为失去了埃默斯爵士而充满震惊和悲伤。他说埃默斯是政坛最善良、最和蔼、最绅士的人之一。约翰逊提到了埃默斯为结束是残酷虐待动物而付出的努力。警方说一名25岁的嫌疑人已经被羁押。警方的声明说，他们并没有搜寻与此事件有关联的任何其他人，亦都不相信目前有针对广大民众的威胁。埃默斯自从1983年以来一直是英国的国会的成员，他已婚并且有5个的子女。日本和南韩领导人星期五通电话，虽然存在双边的矛盾，但他们说面对地区安全威胁，两国将会寻求加深关系。虽然日韩两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盟友美国，亦都对中国有共同的担忧，但是东京与首尔的关系因为日本二战暴行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在日据时代韩国劳工赔偿问题上的分歧而受损。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在与多位世界领导人通话之后，才与南韩总统文在寅通电话，这个凸显了这两个昔日盟友之间的冷淡关系。日本外务省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35分钟的电话交谈当中，岸田文雄对文在寅说，面对该地区严重的安全威胁，深化两国以及与美国的合作是至关重要，两位领导人重申了他们对安全合作的承诺。 文在寅嘅办公室话，佢对岸田文雄最近表示愿意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且表示与北韩恢复外交接触，对于防止平壤推进佢哋嘅核武器计划同埋稳定朝鲜半岛至关重要嘅讲话，系表示赞赏。岸田文雄说，北韩的核武器与导弹开发仍然是对该地区的威胁，他希望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尽快是恢复核谈判。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星期五被炸，据一名的塔利班官员说，爆炸造成至少47人丧生，70多人是受伤。爆炸发生在星期五祈祷期间，一种主麻日礼拜通常吸引大批的人群。社交媒体分享的照片和视频显示，清真寺里面一片血腥，尸体和残肢遍布，信徒是试图抢救受伤者。塔利班发言人卡里米对美国之音证实，坎大哈发生的炸弹袭击事件炸死和炸伤了很多的同胞。他说，对这次暴力事件的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以查明凶手，并且将他们绳之于法。塔利班坎大哈文化与新闻部的负责人塞尔德后来对美联社说，至少有47人死亡，还有至少70人受伤，还未有人宣称对这次的袭击负责。在这次爆炸事件发生的一个星期前，另外一座阿富汗城市昆都市在主麻日礼拜期间亦都遭到袭击，造成50多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的分支伊斯兰国夫罗山声称对那次的袭击负责。伊斯兰国夫罗山仲宣称，一名维吾尔人执行了在昆都市的那次袭击行动。在本星期较早时候，塔利班副新闻部部长穆贾希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否认伊斯兰国是重大的威胁，虽然该组织是发动了多次攻击，包括在喀布尔对穆贾希德本人母亲的丧葬的仪式进行的一次袭击。他说，伊斯兰国夫罗山最近几星期得以策划多宗的袭击，是因为塔利班在占领全国期间释放了多处监狱的囚犯，令到这个组织的帮凶是得以逃脱。他说，他们的部队正在努力发现他们的根源，过一个多星期以来，他们是拘捕了几名属于伊斯兰国的人，还摧毁了他们的几处藏身所，他们挫败了他们的几次的袭击。伊斯兰国夫罗山声称一名维吾尔人是执行了昆都市的袭击行动，但是穆贾希德说，中国还未有与塔利班是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r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这个共和党联邦资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在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应当重新重视香港正在恶化的人权状况，美国、加拿大和香港的人权。民主人士说，美国政府应当将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将贸易与人权挂钩来到制衡中国，并且应该为因为惧怕国安法而逃往美国的香港人设置更多移民和工作机会。在美国众议院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关于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状况的听证会上，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说，他已经在国会工作了41年，他有时相信面对企业的压力、全球的灾难以及新冠病毒的挑战，香港可能会被排出他们的视线，而这种情况今日必须改变，他们必须是重新与压迫者团结一致，而不是与压迫者狼狈为奸。 特别是媒体，他再次呼吁大家发声，不能够让习近平和中共的暴政扼杀香港人心中的自由之火。这次听证会由来自美国、加拿大和香港的人权、民主人士和媒体从业者出席，对香港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恶化、新闻自由受到侵蚀、传媒关闭、司法独立性下降、反对派遭到禁声和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等议题进行了作证。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另外一位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说，他们怀着悲伤的心情进行这次听证会，他们看到中国中央政府收紧了对香港自由开放精神的控制，他们目睹当局关闭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机构，他们看到他们的朋友被监禁，他们的声音被压制，而其他人就以流亡的方式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正是这些声音让他们保持希望，并且提醒大家香港的独特性不能够被掌权者的肆意决定是抹去。出席作证的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员、前香港大学法学教授戴大为认为，制裁中国的威权政权不能够只是停留在点名批评的层面，应当将贸易、商业利益与人权行为挂钩，并且将人权写入外交政策当中。话他们可以讲话行为跟随利益移动，中国用通过反制裁法来到抵抗制裁，并且是反击。而美国很多的行为都是单方面的，所以美国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他们应当是怎样创造一个激励的机制来到在他们的价值观当中创造利益呢？他们应对腐败是这样做的，他们是有反勒索和受贿组织法，他们在金融方面是这样做的，他们有很多的手段，这方面有一些法律，他们甚至在环境方面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人权是写入我们宪法的核心的价值观。作为一个法学的教授，他却只能够是对他的学生说，很多人权方面的条约都是没有法律的效力，基本上他们只能够点名羞辱。他继续说，如果人权是美国的核心的价值观，他们是能不能够将它写入去法律的条款里面，不单止是作为单方面容易受到相同力度的反击的制裁的工具，也能够更加全面的研究人权怎样能够成为他们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的法律规定，不单止是一种政治的宣言，也它是怎样能够影响商业行为。所以公司的律师会是建议公司，你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样是违法的，你会被追究责任，你一系就会被受伤的人追究责任，一系就是因为触犯刑法而被检察官起诉。他觉得要建立这个激励的机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理想的情况下这个系统会激励人按规章行事。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记者赵其恩在听证会上说，自己出生于香港，十年前在进入中国内陆是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时候，他决定放弃自己的香港身份。他说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担心自己在中国的人身安全，因为他知道一旦被当局拘留，中国政府不会承认他的加拿大公民身份。他说国安法令到不单只是记者，所有专业人士都能够感受到笼罩在上面的恐惧。香港去年开始实行国安法之后，很多香港人因为担忧香港局势而移民其他国家。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今年8月公布的资料，2021年中香港人口较2020年中下跌了 1.2%。 过去一年只有8万多名的香港居民永久离开香港，他们其中一些人是来到美国寻求建造新的生活。戴大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是为惧怕国安法而逃往美国的香港人设置更多移民和工作机会。他说美国的移民法政策总体上倾向于吸引有才华的人，香港是人才的温床，加拿大的一些做法很有启发性，他们知道拜登总统已经说了，在美国的香港学生可以在这里留更长的时间，他觉得更加值得做的是向有美国学历的香港人打开大门，让他们可以有途径在美国工作学习，并且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前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慕文以香港大学要求将校园里面矗立了24年的国殇之柱移除为例，是说明香港的自由是怎样遭到镇压。他说国殇之柱是中国土地上最后仅存的公开纪念六四的雕塑。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在2008年的时候曾经讲过，任何移除雕塑的企图都象征着对大学校园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的完全剥夺。何俊仁认为没有人敢挑战言论自由这个核心的价值。但是在13年之后，港大宣布要移除雕塑， 港大校方此前曾经话，佢哋系听取咗相应嘅法律建议之后，下令移除雕塑，以避免违法风险。朱穆文呼吁，希望港大了解思想、言论、表达同埋研究嘅自由至关重要。如果呢啲自由都消失，如果雕塑喺未来几日被移除，咁样港大就应该关门。朱穆文话：冇中国人民解放军，冇天安门前嘅坦克，冇好似新疆咁样嘅铁丝网同埋集中营，但呢个并不意味住对香港嘅镇压就冇咁残酷、迅速同埋彻底。佢话使用嘅工具唔同，但系结果都系一样噶。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喺华盛顿报道。被视为六四最后重要象征的雕塑国殇之处，是否会从香港大学校园移走，备受各方关注。校方在星期三在移除限期届满后一直未有采取行动。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正是透过法律途径尝试与港大校方接触。他形容移除国殇之处等同损害香港人和中国人纪念和谈论历史的权利。外界关注事件会否演变为外交风波。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殇之处由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在1997年六四事件八周年的时候制作。1998年香港大学学生会投票通过国殇之处永久在港大校园摆放。港大上星期致函支联会两名清盘人，要求在10月13日星期三下午5点之前移走国殇之处。限期届满后，校方并未采取行动。高志活强调自己是国殇之处的拥有者。近日他委托在香港的律师向港大发信，要求就是否移除国殇之处举行听证会。67岁的高志活星期四透过电邮回复媒体的查询，他透露至今仍然未收到港大的通知。他说自己需要时间准备和安排新的位置摆放国殇之处，包括移送去到香港其他地方。但是据他了解，港版国安法下雕塑根本不允许留在香港。在电邮入面，高志活表示自己有可能到香港亲自拆卸国殇之处，并争取在其他地方重新展示，包括欧美和亚洲其他地方。高志活形容将国殇之处移离已经摆放24年的位置，将会损害香港人和中国人纪念和谈论历史的权利。他批评港大校方要求移走国殇之处有损港大声誉，并且留下污点。国殇之处当年由高志活连同三名助理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形容国殇之处独一无二。
Because this is quite a special sculpture. This is a memory about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So,
高志活话，国殇之处记载了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等国殇之处完好无缺地一直保存下去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说在一国两制下，国殇之处得以在港大校园树立。回忆当年自己曾经对一国两制深信不疑。
Hong Kong is a free place where you can talk, you can speak, you can have a monument about Tiananmen crackdown. So this is in a way.
高志活话，国殇之处诉说紧香港嘅故事。当年嘅香港系中国境内唯一自由嘅地方，大家可以悼念六四，国殇之处亦都可以公开展示。现时的香港就连一座象征自由的雕像都容不下。中国占地9600多万平方公里，但是就不能够留出6平方米来到纪念在天安门广场死去的学生。如今幻想破灭，高志活最担心的是港大校方会胡乱移除国殇之处，损害雕塑的结构。他盼望国殇之处能够有序和丝毫无损地运出香港。高志活说，2013年他亲自统筹雕像的维修，以混凝土将国殇之处加固。当时的构想是国殇之处可以永久树立在香港大学校园。国殇之处经历20多个寒暑之后已经十分脆弱，在拆除嗰阵， 必须经由专家小心处理。高志活表示，大学一般是主张自由学术讨论，港大要求移走纪念六四的雕塑是羞耻的事，若果国商之处受损，校方必须负责赔偿。根据他的估算，重新制作国商之处至少要120万欧元，大约是相等于1000万港元。在他眼中，国商之处的历史价值无法以金钱来衡量。上世纪德国柏林围墙倒下的时候，不少当地人和游客到场执起围墙的碎片。高志活呼吁港人，一旦国商之处受损，要将雕塑的碎片执翻起身。高志活认为碎片象征帝国灭亡，但是艺术永存。他呼吁香港人将国商之处的碎片执起，将来有机会他会考虑使用这些碎片重新创作国商之处。代表港大就国商之处事件对外交涉的是美国律师事务所马士达。高志活表示，马士达在港大要求下就移除国商之处制定短暂的限期，手法残酷不仁，认同犯罪。高志活谴责马士达作为美国的律师事务所，理应注重民主价值，但是就支持中国共产党甚于香港法律和传统。香港大学回应媒体查询的时候说，仍然就事件继续征询法律意见，并且会同相关单位按合法合理基础处理。智联会其中一名清盘人蔡耀昌上星期去信港大校长张翔，要求校方俾国商之处继续在港大树立，以体现港大对自由和公义等价值的坚持。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尊重高志活所讲自己拥有国商之处，由于这个原因，怎样处理国商之处应该留待高志活和港大交涉。智联会没有身份继续参与。
支联会亦都喺10月13号咧就复咗香港大学啦，嚟紧最合适嘅做法就系由香港大学直接就同高志会去商讨。我谂而家呢个阶段咧，就我哋似乎就冇一个身份喺法律上系跟进，期望系香港大学同高志会咧能够有一个好嘅共识啦，系去处理咁样。
蔡耀昌期望港大校方能够慎重解决国商之处的风波。
咁我哋当然一贯都认为，原有国商之处能够继续摆放在香港大学，系应该是一个最好的安排。香港大学我谂始终佢系一个高等学府啦，咁佢个管理我谂都应该系要依法合情合理去处理啦。
目前全球共有五座国商之处，分别安放在德国柏林、意大利罗马、巴西巴西利亚、墨西哥和香港。香港的一座国商之处刻有多个身躯扭曲、面容痛苦的人，象征血腥镇压当中的死伤者。雕塑的基座正面以中文刻上六四屠杀，以及老人岂能够杀光年轻人。连日来不断有香港市民和游客到港大为国商之处影相和录像。为了挽救自己的心血，高志活联络丹麦议会部分议员，并且要求丹麦外长介入事件，联络中国大使馆，希望确保国商之处能够完整运出香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子云表示，国商之处事件不单止涉及丹麦，而且越闹越大，一旦酿成外交风波，对北京没有任何好处。
现在欧盟在紧缩中国对于欧洲国家投资的项目，
苏子云说，现时欧盟正在紧缩中国对欧洲国家的投资项目，避免冲击欧洲的产业安全，估计未来会将更多筹码放在台湾身上。欧盟一方面会对中国更加高度地警戒，另一方面会给予台湾相对平等的空间。20多年前，高志活将国商之处运到香港，目的是在中国土地上树立悼念六四的雕塑。苏子云说，北京进一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之下，估计国商之处能够留在港大校园的机会 十分渺茫。
那不管是移到台湾、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其他的欧洲国家，
苏子云话，无论国商之处系移到台湾、美国，定系其他欧洲国家，佢原本寻求嘅精神将会一一被消除。对香港人嚟讲就比较可惜啦。佢最关心嘅系香港800万市民，依家连最基本嘅人权都被北京当局扑灭，呢一点先至系最令人担忧嘅地方。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星期二引述中国知情人士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一波将会整顿金融业，他打算藉由九月底针对25家监管机关和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起的审查，来到是找出不当的前权关系。对此，部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话，中国政府拿金融业开刀，无济于改善债务危机，因为中国30年来举债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最大的问题。中国无力亦都无以解决，而中国经济长期的衰退将无可避免。合日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根据官媒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九月底的综合报道，19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将对25家金融单位展开常规审查，深入挖掘他的领导高层可能存在的政治偏差。这25家金融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11家国银或者金融控股公司、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3大监管单位和上海、深圳2大证交所、4家保险公司以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5家国有投资单位。针对这个细节的有限公告，华尔街日报在10月12日星期二引述不具名的知情人士的指出，这项审查将会由中国的最高反腐机构主导，针对占据中国经济核心地位的25家金融机构展开广泛审查。报道说，中央中纪委10月起将进驻这25家机构的办公室，检查放款、投资档案以及申报记录，并且要求他们解释和民企曾经达成过的交易或者决策，例如他们和地产龙头恒大、网约车巨头滴滴或者是金融科技公司蚂蚁等私企是否有过重甚密的前银关系，或不当的借贷助长营建热潮等问题。如发现不当往来者，将遭受到正式调查，且日后恐遭起诉。在这次审查当中，中共高层亦都会检讨金融界主管的薪酬问题，可能大砍一些金融肥猫的薪资。报道说，这些是习近平在明年年底争取第三任任期之前，为引导中国经济偏离西方式资本主义所采取的一项举措。由于习近平一直都对金融圈人士持怀疑的态度，大纪元时报亦都引述专家分析，习近平这个举动是要进一步斩断党内权贵和金融市场间的关系，或者扫除他在党内的反对势力。不过位于新加坡的《红色资本主义》这本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恒大和华融这两大债务怪兽所引发合约计5400亿美元的债务违约危机之后，中共进驻检查各金融单位并不为过，而且亦都可能可以抽出举出渎职或者贪腐分子，因为中国一党独大的体制本来就很容易滋生贪腐。就算习近平打贪打了近10年，譬如华融前董事长赖小民还是有机会受贿近18亿人民币，大约是2.5亿美元。
This is people being corrupt under Xi Jinping. Same sorts of problems.
霍伊说，习近平治理之下还是有人贪腐，一党独大制固有的资本就是贪腐，因为在体制内没办法问责，所以这些贪腐问题一再发生。霍伊又说，他认为是华融的亏损问题催生了这次的审查，但是无论是恒大或是华融，中国整体的债务问题是长期结构所导致的，拿金融圈个别人士开刀无济于事。以恒大为例，民间房屋买气热络之下，地方政府不断高价出售土地，建商亦都疯狂地买地借钱起屋，并且推高房价， 以拉台公司业绩直到出现泡沫。
The business model for China has been
霍爾話呢啲就係中國嘅商業模式，不計代價嘅增長，而且係靠舉債打造出嘅成長，呢啲先至係問題嘅所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客座教授許成剛亦都話：中國嘅國內生產毛額 GDP 比美國少，但係房地產總市值超過歐美日嘅總和，呢個就係好嚴重嘅泡沫。據恒大前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嘅估算，中國住房市場喺2020年嘅總值達近63億美元，是美國的兩倍。許成剛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房市虛半，泡沫遲早是要破的。目前中國政府使用了各種措施令到市場不能夠交易，或者是像跌幅限制來到挺住房價，以維持房市健康的假象。
中国的房地产实际上是面对了非常巨大的压力。如果它是一个正常运行的房地产市场的话，你会看到的现象就是房地产会垮掉的。
许成刚说，中国的房地产实际上是面对了非常巨大的压力。如果它是一个正常运行的房地产市场的话，你会看到的现象就是房地产会垮。但是之所以你没有看到，原因就是它不允许交易，它实际上并没有交易。当冇交易嘅时候，冇买冇卖，咁样价钱就停喺嗰个地方。许成刚认为，只要房价走跌，无论系办咗按揭嘅屋主，亦或系土地抵押借贷嘅建商，就会陷入资不抵债嘅困境，甚至面临破产清算。而且中国嘅房地产市场只要一崩盘，整体经济就会全面垮啦。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野村控股嘅估算嚟到显示。中国地产开发商总计背负住5兆美元的庞大的债务。许成刚又说，中国房地产的债务问题不是一两家银行不当放贷所滋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且中国最大宗的债务是地方政府欠下来的，在2015年总额就已经高达了45万亿人民币。部分地方政府假如不能够继续借钱，就还不出本金甚至利息，这些是中国政府未来要面对的最大危机。许成刚解释，90年代末期地方政府接受香港商人的建议，出售国有土地来解决它的财政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因此兴起，亦都一度助长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但是除了卖地，地方政府还拿国有土地去抵押借贷，以增加公部门的投资来到带动经济的增长。
靠他们这么多年拼命的借了钱，才使得这个经济看上去有了增长。但是呢，这个经济的增长是债台高筑带来的。
许成刚说，靠地方政府这么多年的拼命地借了钱，才使到这个经济看上去有了增长。但是呢，这个经济的增长是由债台高筑、高的杠杆率带来的，就是一面维持经济增长，一面每年在度抬高杠杆率。抬高杠杆率就是增加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增加风险，所以一面在度维持增长的速度，一面在度增加经济面对的风险，这样这个就是长期积累出来的情形。他又说，全中国三级政府总计有上万个融资平台，仗势住中央不会任期破产垮台，亦都就是经济学上面所谓的远预算约束，因此无节制地举债，直至今日债台高筑，资不抵债。远预算约束指的是当一个经济体遇到财务上面的困境的时候，借助外部组织的求助得以继续生存，这样的一种经济现象。许成刚又说，中国的经济成长都是靠债堆出来的，因此并不健全。90年代末期，中共曾经一度执行经济改革，解决远预算约束的软肋，而且当年受惠于私有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加入 WTO 之后所引进的大量外资外企，才令到当时的经济危机缓了过来。但是他说，这一次的债务危机，中国虽然已经透过对金融体系的全面管控和远预算的操控来到暂时压下危机，但他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前景看法非常不乐观。许成刚说，中国的家户收入少是内需不振的主因，亦都是中国经济只能够靠出口和政府投资来到支撑的结果，但是在债台高筑的体制之下，出口等其他增长动力都已经出现疲态的前提之下， 中国经济开始走跌的前景几乎无法避免。
之后的国际贸易会越来越小，然后国内它有民营的部门，有各种各样的压缩，再加上内需不足，给它带来经济增长没有动力，所以几个东西合在一起，它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延缓的。
许成刚说，今后的国际贸易会越来越少，然后国内它又对民营的部门用各种各样的压缩，再加上内需不足，给它带来经济增长没动力，所以几个东西合起来，它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九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50荣枯线之下，仅有 49.6， 显示制造业开始衰退，引发外界的揣测，中国经济很可能即将经历30年以来首度的衰退。投资银行高盛亦都已经将它对中国第三季 GDP 的预测调降到零。不过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张日凡认为，中国债务问题可能尚未达到危险的红线。
国际上的一般是 GDP 的120%，超过120%的话呢，就是危险红线。中国现在隐形债务是多少呢？很难算得到。On the paper， 中国并不算很高。
张日凡对美国之音话，国际上的一般是 GDP 的120%，超过120%的话就是危险红线了。中国目前隐形债务是几多，很难算得到。在账面上来讲，中国并不算很高。不过张日凡亦都说，来自国企、地方政府甚至养老基金的资金缺口，都可能衍生账面下的隐藏债务，未来都需要中央政府来到兜。根据高盛九月底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已经由2013年的160,000亿元增至去年底的530,000亿元，相当于 GDP 的52%。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
经济正是面临能源短缺和供应链问题等多种挑战的时候，房地产领域不断扩大的危机可能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恒大集团的违约危机几个月来引发对房地产领域的关注，后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近30%，比重超过大多数的发达国家。这个危机近日加剧，有更多的地产公司的债务支付违约，或者是要求债权人延期以避免违约。专家警告说，中国房地产领域的恶化可能导致外国投资人不愿意对中国公司进行投资，这个对努力管理多种问题的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地产领域危机对目前的面临着煤炭普遍短缺的中国来说，时机是好坏，中国的70%的发电是用煤。造成煤炭短缺有多个的因素，包括中国去年在澳大利亚要求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之后抵制澳大利亚的煤炭。中国亦都是对煤矿颁布了一系列的新的规定，同时要求能源保持人为的低价，这个亦都导致了煤炭产业的撤资以及减产。中国这个星期宣布允许能源公司确定开放市场价格，不设上限，这个将会大幅度是提高电力的价格，并且鼓励增产。这些改善能源供应的措施预计明年前不会产生真正的效果。能源短缺同时是贯穿中国经济，中国断断续续的停电已经是对钢、铝、水泥等重型产业，以及电器和其他的消费品等制造业造成了影响。虽然外国投资可能帮助改善中国的能源产业，但是地产开发市场的挣扎正在增加这些投资的风险。恒大集团上个月一啲嘅美元计价债券嘅支付违约，以及中国政府唔愿意帮助，令到人质疑恒大集团嘅未来。恒大依然系需要偿还嘅债务已经系超过3000亿美元。恒大集团嘅债权投资人响星期二表示，该公司又一次未能够支付1.48亿美元嘅分期付款。 恒大的危机目前似乎对其他的地产公司产生了影响。深圳地产开发商花样年控股上个星期未能够支付2亿6千万美元，构成违约，震惊了市场。就在几日之前，这家的公司的债券的风险仍然是1%，显示投资人对公司的偿还能力是有信心。新力控股集团星期二宣布预计无法支付下星期到期的2亿5千万美元的债券付款，将会导致另外两个债券的交叉违约。还有更多的公司似乎陷入困境。北京当代置业上星期要求债权人延期3个月支付到期的款项。鑫苑物业要求债权人将星期五到期的债权换成2023年到期的新债券，评级机构认为此举相当于违约。地产领域一系列的违约令到国际投资人有理由对中国地产市场极端警惕。穆迪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中国限好多的开发商降低了信用评级，愿意为中国垃圾债券接受 10% 利率的债权持有人现时要求某些利率超过 20%， 信用评级公司认为这些垃圾债券低于投资级别，现有债券的持有人目前预计对他们持有的债券进行深层理化，被迫接受债券的降级。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公司将可能持续面临着借贷的高利率。他说，中国公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全球股权市场出售中国债务的回报利率将会升高。巴里说，可能的结果是中国未来将从海外获得更少的投资资本，妨碍经济发展。巴里表示，立即的效应可能是投资水平亦是发展水平的降低，这个是外加能源短缺等于是雪上加霜。对华投资巨大的外国公司正在密切关注能否维持供应链以及价格的稳定。他并且指出，世界经济和中国融为一体，唇齿相依，希望官员是能够立即控制问题，并且是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金融地产和能源市场的长期稳定。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天磊在电邮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内部似乎是未有对正在渗入经济其他部分的地产危机存在广泛的公共担忧，但是他表示，无可否认恒大的债务令人担忧，虽然金融机构的总体债务有限，和恒大有密切交往的有些银行和其他的虚弱的地产开发商可能会遭到重创，并且在出现交叉违约的情况之下，看到资产质量出现剧烈的滑坡。缺乏广泛的公共担忧可能是因为很难了解中国大型公司的总体负债情况。黄天磊说，同样令人担心的是恒大亦都有很多的资产负债表以外的融资债务，目前不清楚规模是有几大。很多的中国公司都用其他的资金来源补充银行借贷或是债券发放，包括通过为客户寻求高回报的财富管理公司进行资本投资。黄天磊中说，你可能看到恒大办公大楼前要求付款的投资人聚集的视频。他说，地方政府现时对任何同恒大有关的大型集会都保持高度的警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在9月29号发布一份的长达166页的分析报告，报告研究了中国自从2000年以来在海外的投资的发展状况，最终研究了中国自从2013年宣布展开一带一路之后的项目实施的情况，涉及分布在165个国家、资金规模达到8430亿美元的13427个项目。报告说，中国在全球广铺基建的项目的同时，存在着隐藏债务和表现欠佳的情况，以及项目遭到搁置甚至取消的命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
2021年10月8号，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他们的网站发表一条答记者问，问题是，一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之下，中国发放比全球很多国家的发展基金援助当中，大部分以中国国有银行高风险高息贷款形式提供，使得很多国家背上巨额的债务。中国大使馆对此有什么评论呢？使馆的发言人回答说，有关报道以偏概全，有失公允。这里面所讲的所谓一项研究，指的是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在9月29号发布的一项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发展状况的报告。这份报告由研究所超过100名研究员经历4年时间调查完成。报告研究了中国自从2000年以来在海外的投资发展项目，尤其着重研究中国2013年宣布展开一带一路之后的项目实施情况，涉及分布在165个国家，资金规模达到8430亿美元的13427个项目。报告采纳海量的数据，涵盖投资模式、债务规模和项目实施现状，可谓是一带一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磅炸弹。自从习近平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说，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间已经过去了8年。过去8年当中，一带一路项目累计有140个国家参与，从阿非拉到加勒比海到中东地区，涉及近1000个项目和千亿资金投入，被中国政府誉为世纪项目，连接不同文明，通往和平繁荣开放创新之路。好多业界人士认为，一带一路其实是延续了江湖时期的走出去战略。1999年到2000年，面对国内的工业产能过剩和低效，以及大量外汇储备，江泽民政府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中国的本土企业布局全球，推动海外投资和发展国际市场。走出去战略实施之后，中国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海外投资大幅增加。2000年到2004年期间，中国批准海外投资企业的年平均增长率是 33%。美国的智库研究一带一路项目的化名叫做李平的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还是体现出部分习近平很强烈的个人色彩。在之前，中国并没有提出非常系统性的国际参与战略。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对国际战略环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回顾和评估。李平又说，一带一路甚至在2017年被写入了中共党章，不能够将它纯粹看作成一个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执行部门名义上是发改委、商务部和中国外交部，但是实际上在执行过程当中还有很多部门，包括中联部、民政部都发挥了作用，而且它会和部分国外的民间组织和非执政党进行沟通。这个是一带一路和之前走出去的战略非常不一样的情况，不单只是基础设施贸易投资那么简单，而是希望通过政策上的交流提升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属下的 Aid Data 就是这份报告的发布机构，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作出提升国际影响力或者建立联盟的明显措施。 Aid Data 的执行董事布拉德帕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一带一路其实就是之前走出去战略的延续，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内工业产能过剩和外汇，尤其美元欧元过剩，以及自然资源贫乏的问题。这个就是在1999年就开始了。报告对比了一带一路前后的中国海外融资情况。2000年到2012年期间，也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发出之前，中国的海外融资大约有 63% 集中在能源、工业、矿业、建筑、交通和储仓几大领域。一带一路提出之后的5年期间，这个比率增长到 76%。 帕克斯提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他说，中国政府以前一般将多余的美元拿来买美国国债，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债的收益不再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中国开始就寻求回报更高的海外投资项目。通过数据，他们可以发现中国海外借债最可观的上升是发生在2008至2009年期间，也就是金融危机的时候。危机之后，中国的海外发展项目从280亿美元到980亿美元增加了接近4倍。不过就好像报告所说，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的最大资金提供者， 但是国际贷款和援助细节并不透明公开，这个亦导致很多中低收入国家没办法准确判断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时所面临的支出和收益。同样对于其他双边援助机构以及多边开发银行来讲，亦增加了他们同中国竞争或者合作的难度。一带一路刚刚提出的时候，确实是吸引了很多国家的注意和热情。报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一带一路展开的前五年期间，5亿美元以上的超大型项目以每年三倍的增速获得批准。八年过去，不少参与项目的国家对一带一路有了新的审视。基础建设项目确实带来短期效益，但是长期性的债务风险亦开始为人注意。2019年尾开始的新冠疫情令到不少项目难以为继，对参与一带一路初始的唱赞歌而已经变成了暂停和观望的态度。化名叫做李平的研究人员解释说，中国项目的优势并不在利率上，而是融资的量级上，也就是说中国能够提供更多的贷款。李平说，好像世界银行、OECD 国家这些多边的国际机构，他们可能单是项目经济影响力的事前评估都会花两三年的时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很多时候一个政府在任就四至五年。如果事前评估花那么多时间，这个项目就没办法完成。而中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就是我们所讲的拍板比较快。再加上中国的国际承包商有非常丰富的海外施工承接的经验，项目的完成效率和质量亦是比较领先，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只有中国这个选择。ADATA 的报告提出，大约有 35% 的一带一路项目目前遇到比较严重的实施困难，例如贪污腐败现象、劳资纠纷、破坏环境以及来自当地民众的反对。 ADATA 的帕克斯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现在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的基础建设，一是就暂停，一是就取消，或者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就开始疑虑，开始重新谈判项目的细节。帕克斯又说，为什么问题这么多呢？恐怕并没有很直接明显的证据解释。第一种理论就是不少项目是铺得过大，资金投入过高，很多国家开始这些基础项目的时候，投标方基本上没有竞争，就只是中国，这个很容易导致项目资金被推高。现在这些国家的人、媒体还有反对党开始重新审视基础建设项目，考虑是不是真的需要举高债务去建设这些项目，钱到底花得值不值。这份报告引起的最大讨论就是所谓的隐藏债务问题。一带一路开启之前，中国政府往往以主权债务形式向海外投资，但现在70%以上的项目借债方已经不是主权政府，而是国有企业和银行、合资企业和私人企业。所以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完全公开他们的债务问题，因为严格来讲，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是真正的借贷人。很多时候项目的借贷人身份和组织架构模糊，而且错综复杂，导致还债的责任由哪个承担呢，做不到界限的分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很多中低收入国家受到疫情影响，经济发展可以说举步维艰，面临严重的未来上债危机。这份报告又说，好像在米尔代夫兴建由中国进口银行投资的度假地项目的负债并未被划分在隐藏债务的范围内，因为这个属于界定清晰。报告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监督机构的主权债务。报告所提的所谓隐藏债务，指的是由中国国企、国有银行或者合资企业借出，但未经借方国家政府担保的债务。这些债务往往明面上并没有政府还债的义务，但是可能会有隐形的政府责任保护。换句话说，如果主要的借贷人违约，债还的责任依然部分或者全部是由政府承担。长期研究一带一路的李平认为，报告使用了隐藏债务这个词存在误导性。他说，语言是有力量的，隐藏债务这个词如果不算错误，至少亦是有误导性。李平又说，什么叫做隐藏呢？好像是我特意将账目隐藏，不让人家知道这个债务。这个词包含了一些可能并不是债务概念，这个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财会的问题，并非是真正的刻意隐瞒。有时候是政府执政或者是财政部门的能力并没有将这个债务放在一个合适的分类里面，这个算是项目的一种不可预期的后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所谓的隐藏债务。 但是他觉得这个债务的性质以及到底是不是属于债务一部分呢，都是有待商榷。8Data 的报告统计说，现在有44个国家从中国的借债数额已经超过了本国 GDP 的 10%。其中38个国家的主权债务超过本国 GDP 的 10%， 10个国家的隐藏债务数额超过本国 GDP 的 10%。所有这些国家目前都是向他们的154名中国官方债权人寻求债务减免。报告估计大约有总值3850亿美元的债务未被披露，约占这些国家的 GDP 的大约 5.8%。报告以老挝为例，2010年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首都万象、长大约418公里的中老国际铁路通道开建，负责中老铁路融资、设计、建设和营运的老中铁路有限公司，由老挝、中国两国的企业合资注册成立。中老铁路的项目总支出是59亿美元，相当于老挝 GDP 的三分之一。老中铁路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35亿4千万美元，老挝和中国政府各出资7亿3千万和16亿3千万美元。老挝政府当时乐观地认为这个铁路将会2027年实现盈利，但后来受一系列的因素影响，不确定性大大增高，经济模型表明中老铁路不是那么可能带来重大的经济效益，而且有可能会为老挝带来非常高的负债。穆迪公司在2020年8月将老挝的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别，惠誉评级公司亦在一个月后采取类似行动，理由是对负债风险的担忧。在这个时候，老挝政府的外汇储备已经跌到去9亿美元以下，低过他们年度债务偿还的义务价值超过10亿美元，而且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自此2020年底和2021年初，老挝当局已经处于主权违约的边缘，急需要向中国债权人寻求债务减免。为了腾出流动资金，老挝当局出售了一项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资产，亦即是他们的电力传输网的一大部分，以6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间中国国有企业。报告中列举了部分一带一路项目遇到的困难，导致项目受阻、搁置甚至取消。研究发现至少 7% 的项目发生了各种的丑闻、争议，实施过程当中有违约行为。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国家：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肯尼亚、吉尔吉斯坦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一类的项目完工之后表现欠佳，例如借款方违约、公司破产、施工滞后、基建资产未能够得到充分利用，或者收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些问题大概占比是 10%。 它原因有些国家是遭遇一些比较明显的特殊情况，例如受到美国制裁和石油价格影响的伊朗和俄罗斯。除了国际制裁，很多国家的内部问题亦为一带一路项目带来不少困难，例如罢工、暴动、抗议、战争、贪污腐败、自然灾害、政权更替、外交关系破裂等等是不一而足。在非洲的吉布提亚的斯阿贝巴铁路项目就是表现欠佳的例子。这个项目原本是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最大的一带一路基础项目，埃塞俄比亚政府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24亿9千万美元建造在该国境内长大约650公里的铁路段，吉布提融资4亿9千200万美元建造该国境内100公里的铁路段。2018年1月开始铁路通车，但收益远远不如预期，导致两国政府面临还债困难。目前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大大对两国政府放宽了还款的条件和时间，但是将来的铁路运行效益仍然是不容乐观的。报告说，一带一路项目遇到搁置或者取消的几率远大于之前的海外投资项目，这些情况往往集中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2018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因为定价过高和反贪的原因取消中国投资的东岸铁路项目，甚至公开声明，如果借太多钱我们还不起，马来西亚并不需要这些项目。在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中国发展银行投资的阿斯塔纳轻轨项目开始两年之后，决定调查刚刚开始承接这项铁路但后来涉嫌贪腐出逃的官员，导致这个项目推行到一半就被搁置，引起当地的民众不满。李平分析说，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他说，在中国 只要搞好政府关系，呢啲问题就唔太会出现。中国企业好多时候系凭借中国办事嘅经验喺海外营运，缺乏对当地嘅文化、法律环境嘅足够了解。中国好多项目嘅模式就系大干快干，特别系前几年，所以缺乏事前对项目嘅可行性同各方面风险嘅评估，造成企业喺海外容易措手不及。呢个系下一阶段一带一路面临嘅最大挑战。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喺华盛顿嘅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